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的神，你知道我们的不配，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是有怜悯的神，你怜悯我们，你赐下恩典，你保守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亲自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你也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你来洁净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求你来膏抹你这卑微不配的器皿，借着它来显明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旨意，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查考第48章，前面47章29节就提到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约瑟叫来，让约瑟在他面前来起誓，保证不要把雅各葬在埃及。所以第48章第一节就提到这事以后，那这件事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件事。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这儿提到马拿西和以法莲，这是约瑟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在前，以法莲在后。那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马拿西是长子，就是按出生的顺序是长子。第二节，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这个就说明这个时候的雅各，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我们从这节经文，我们留意一下，有人告诉雅各，这提到雅各，那后面说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一节经文里面，雅各的名字，雅各和以色列同时出现。那么在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一章甚至同一节经文里面，雅各的这两个名字常常的互换来这样使用。那么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雅各这个名字的出现，那说明雅各是面临肉体的衰残，面临死亡的雅各。而提到以色列，那说明面临死亡的雅各，他要以蒙神应许的以色列的身份来向约瑟宣告是应许。下面会继续。然后使约瑟的两个儿子来承继两份基业。所以我们从这儿圣经里面我们要留意啊，这些名字不是随随便便说的，一定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第三第四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儿提到全能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常常读经啊，可能读的多了以后，我们对某些 描述或某一个词某一句话可能不会停留在那儿去多多的思想。我们留意一下全能的神意味着什么。神是全能的。什么叫全能？那就是他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能做的。全知全能，而且全在，他无处不在。就在我们现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神意就在我们当中，他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全能的神无所不知，这个无所不知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全地发生事情，他的受造界发生事情他都知道，而且将来也就是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的事他也知道。这就是全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啊，我们想多分享一点。人们常常提到这个预定啊，在圣经里面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啊，神是预定啊，预定怎么样预定怎么样。那如何理解预定？预定的就是没有发生的事神早已安排好了确定了。那么神又是全知的，也就是神预知未来。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预定还是预知呢？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去纠结，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没有发生事他都知道了。那么没有发生事他知道了，他提前讲了出来，那你说是，那你说他是预定的还是预知的呢？啊，所以预定和预知是分不开的。神看人的历史就像是我们看一张镜子的画面一样，我们看着镜子的一张画面，这个画面里面如果把人类的或是某一个人的历史勾勒出来，那么从头看到尾，神就是这样看我们整个人生整个人类的历史。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我们知道路斯后来称为伯特利啊，在28章的19节。路斯就是伯特利。这儿雅各对约瑟说，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也就是在伯特利向我显现。那么从前面的分享我们知道，神在伯特利有几次向神显现呢？弟兄姊妹，我们回忆一下，神有几次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有两次。第一次是雅各当时逃避他哥哥以扫去往哈兰的路上，这个在28章的第10到第17节。第二次是雅各从哈兰回来与哥哥以扫相见以后，在前往父亲以撒那里的路上，这个记载在35章9到15节。就神两次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那么雅各说的这次显现是哪一次呢？我们注意这儿雅各特别提到曾在迦南地的路斯。那么提到路斯，很明显这儿表明雅各所说的显现指的是第一次，也就是雅各在去往哈兰的路上，而不是从哈兰回来的路上啊，在第一次在去往哈兰的路上，在伯特利，也就是在路斯，在睡梦当中他看见异象，看见天梯，神在天梯上面跟他讲话，是这一次。我们从雅各的和约瑟的说的这句话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雅各虽然是身体非常的虚弱， 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在病中并不是自怜，而是想探望他的儿子约瑟，做蒙恩的见证。他在重申一件事，重申什么呢？就是全能的神对他的应许：我必使你生涯众多，成为多民，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是神对雅各的应许。这应许在两次写信时候都提到过，在28章的第三节，35章的11到15节12节都提到过。那么雅各为什么要重申神的应许？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如果我们自己也就是很寻求神，很属灵，或者是我们常常也就是会把神的应许装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对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彼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雅各重申神的应许，就是要坚固约瑟的信心。而约瑟呢，他也在临死的时候，在50章的24节也念念不忘的也是神的应许。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弟兄姊妹也会像以色列一样，无论身体怎么样，无论环境如何，他所关注的他始终不是自己，而是使他蒙恩的神，赐福于他的神。他所讲述的不是自己有多苦有多累，环境有多恶劣，而是他经历神的见证，去见证神。为什么？因为他始终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必然会应验。第五节，我未到埃及建立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这节经文这个信息量也不小。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我们注意一下，雅各说到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时候，和第一节描述约瑟的两个儿子，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第一节提到是玛拿西和以法莲，而第五节从雅各口里面出来的是以法莲和玛拿西。以法莲次子排在了长子玛拿西的前面，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一定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又说到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说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要把以法莲和玛拿西也收纳为自己的儿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将以法莲和玛拿西也赋予儿子同等的地位，就像流便和西缅是他儿子，是雅各的儿子，有这儿的权利一样。也就是要使以法莲和玛拿西拥有于流便和西缅同样的权利，这样就可以保证约瑟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从原来只占一个儿子的份，变成了占有两个儿子的份。而流便长子的名分也就归了约瑟，在历代志上5章1节就提到。 刘辩本来是长子，结果长子的名分归给了约瑟。而后来玛拿西和以法莲的后裔也被列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第六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好好看一下。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圣经里面约瑟好像只有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再没有提到其他的儿子。难道约瑟只生了这两个儿子吗？那从第六节48章的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不是的。雅各说，约瑟你在他们以后，他们指的以法莲和玛拿西，就是说约瑟在以法莲和玛拿西以后所生的儿子就是你的，但是这个以法莲和玛拿西要归在雅各的名下，享受和雅各儿子同等的待遇。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这个他们指的是在以法莲和玛拿西以后所生的约瑟的儿子。也就是说，除了玛拿西、以法莲以外，其他的儿子都要归在他们弟兄，他们弟兄就是以法莲和玛拿西。这就是说，约瑟的其他的儿子都要归在以法莲和玛拿西的名下得产业。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约瑟其他的儿子都要列在以法莲和玛拿西的家谱里面。所以我们后面在读民数记的26章28到37节，历代志上第七章的14节到29节，这里面提到的以法莲和玛拿西的家谱里面，这些人可能就包括约瑟的其他儿子。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再没有看到，也没有提到，也没有记载约瑟生其他儿子的缘故。第七节，至于我从巴丹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拉杰不是葬在伯利恒，而是葬在去伯利恒的路上，以前叫以法他。这提到我从巴丹来的时候，巴丹就是指的巴丹亚兰，也就是哈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雅各又提到了拉杰，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拉杰是约瑟的母亲，所以这儿特意向约瑟说明他的母亲拉杰埋葬在了什么地方。另一方面，可能也再次流露出他对拉杰的爱。8到9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奇怪？雅各这个时候在埃及已经生活了17年，他不可能不认识约瑟的两个儿子。但是为什么问他这是谁呢？一方面，雅各因为眼睛昏花，下面第10节提到眼睛昏花看不清楚。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他刚才是太专注的向约瑟交代后事，所以没有注意到约瑟的这两个儿子。这个时候他才隐约的看见，眼睛昏花嘛， 除了约瑟还有别人在场。那约瑟怎么说呢？他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约瑟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也是只有对神的感恩，全然忘记了因遭受苦难而带来的痛苦，感谢神赐给他这两个儿子。雅各说，我要给他们祝福。后来在希伯来书的11章21节也提到了这件事，在希伯来书的11章21节就提到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伏着帐头敬拜神。10到11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他们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再提到以色列年纪老迈，说不能看见，不能看见不是绝对的看不见，是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他说，我想不到还能得见你的面。这个在雅各下埃及之前，或者差遣他的儿子到埃及抵粮之前，他是真的是绝对想不到的。因为在他的这个心里面，一直以为约瑟早已被野兽撕碎了，所以他从来不期望还能得见约瑟的面。所以又想了，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不料原文的字义是看呐，就是很一种惊叹的这种表示。雅各惊叹自己竟还能得见约瑟的儿子，想不到，不料，这个反映了雅各对神发自肺腑的感恩。弟兄姊妹，我们有常常也是有想不到，不料，意想不到，神的恩典临到。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9节，就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在雅各的身上，在约瑟的身上，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在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身上，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神所成就的一切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也给我们极大的信心，我们要相信神的全能，他是保守我们的神。抱着他们，10节说，他就和他们亲嘴，雅各和以法莲、马拿西亲嘴，抱着他们。这个抱着他们，从下面的12节来看，其实就是把他们，他把这两个孙子搂在自己的两膝中间。我们从前面41章的50节，我们知道，以法莲和马拿西是在7个分年当中出生的，而雅各是7个分年以后，又2个荒年过后下的埃及。那么雅各下埃及到现在为止一共是17年，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个时候差不多至少也有20岁了，不是一个小孩子，已经成年了。12节，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俩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把两个儿子从父亲的俩膝中间领出来，那实际上约瑟是要领这两个儿子和自己一样向雅各夫妇下拜。十三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我们注意这儿说的每一个字词，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跟前。我们注意，就是约瑟这个时候和父亲雅各是面对面的，那么现在他把这两个儿子要放在雅各的手里面，因为雅各要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在以法莲在约瑟的右手，那么约瑟的右手呢对着雅各的左手，那么约瑟就意思想把以法莲放在以色列的左手里面，玛拿西放在以色列的右手里面。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呢？因为玛拿西是他的长子，所以不希望自己父亲搞轰。而右边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止一次分享，右边为大，右边表示尊贵，所以他要把他自己眼里面的长子玛拿西放在雅各的右手里面。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剪搭就是 交叉了，两手交叉了，这个出乎约瑟的预料，他没有按照约瑟的这个想法，而是两手交叉过来，右手按在了以法莲头上，左手按在了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也是长子。为什么这么安排？这不是随随便便动作，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或者以色列，他灵里面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出于神啊。这里面我们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平时正在说话要留意，说话不能随便，做的事也要谨慎，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在圣面前，我们代表是神啊，一言一行。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到雅各的意思或者神的心意，要立以法莲为长子，所以在后的要在前。这儿提到了按手，啊，按手在头上。按手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常有的礼仪，比如说教会要差遣某一个弟兄或姊妹要出去做神的工，或者是按立牧师，这样的仪式常常用按手礼。但是圣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按手礼要慎重，我们不能给不对的人按手，也不能被不对的人按手。因为按手这属灵的意思是按手的人和被按的人直接是彼此的联合，彼此的合一，彼此有份，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小心。15到16节，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弟兄姊妹留意，这儿说的是他就给约瑟祝福，而前面提到雅各说我要为他们祝福，要为约瑟的这两个儿子祝福，那么这儿为什么又提到是给约瑟祝福呢？而祝福的过程当中，十六节又说赐福于这两个童子，而不是说赐福于约瑟呢？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要留意刚才说过的，雅各对约瑟说，这俩儿子要归在我的名下，享受雅各的儿子同等的福气和待遇。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其实合起来代表的是约瑟。另外还有一方面说，约瑟的其他的儿子都要归在以法莲和玛拿西的名下，所以以法莲和玛拿西合到一起代表的是约瑟。那么这儿给约瑟祝福，也就等于给这两个儿子祝福，给这两个儿子祝福也就等于给约瑟祝福。这儿又提到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表明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是源于祖父亚伯拉罕和父亲以撒。第二层意思表明以色列承受了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接着这 又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一生牧养我，就雅各的一生都是在神的牧养之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前面读那些经文的时候，特别在28章之前，在雅各逃离以扫去哈兰之前那么长一个阶段，雅各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神是他的神，他没有承认，还没有接受。他虽然没有承认没有接受，但是神已经拣选了他啊，在母腹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他，所以即使他不认识神，但是神已经在牧养他。牧养我们这个很熟悉，那么究竟什么叫牧养呢？教会的牧者牧养弟兄姊妹，那么一些弟兄姊妹也牧养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甚至彼此牧养。牧养其实从这个诗篇的23章1到4节可以找到答案。在诗篇的23章1到4节，我们可以看到牧养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牧养意味着供应；第二方面，牧养意味着带领；第三方面，牧养意味着保护。所以牧养就是供应、带领和保护。那今天神也是这样牧养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灵里面的需要，神供应。神也带领我们一步步一步的往前走，带领我们经历患难，带领我们走出艰难，他也一路上保护我们。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环境，无论魔鬼撒旦如何的毁坏我们、试探我们， 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保护之下。魔鬼撒旦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最终的伤害，他可以毁坏我们的身体，但是不可能毁坏我们的灵魂。我们有神的保护。所以雅各他在哈兰自己家里面就是放羊牧羊，做牧羊人整整20年，他也深深的知道牧羊的这个意义和过程，所以他非常的理解神是怎么牧养他这一生的。这儿提到那使者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那使者是指的谁呢？在这里面当然是指的神啊，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在创世纪当中啊，常常提到那使者，神的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啊。前面我们也分享过不少，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这是一个人在临终之前他的见证，神救赎他脱离一切的患难。我们从前面看到雅各这一生啊，正是患难重重，艰难不断，每一次都是神救赎他脱离。这是雅各第一次告白神是他自己的，神是他的拯救。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就说这两个童子以法莲和玛拿西要归在我的名下，也归在我主亚伯拉罕的名下，归在我父以撒的名下。这表示以法莲和玛拿西两个人与以色列的儿子真的有同等的地位，可以来承受以色列以及亚伯拉罕以撒所留下的产业，特别是神的应许啊，承受神的应许，那就是作为以色列的其中的两个支派要出现。我们从雅各的祝福来看，给约瑟的祝福由以法莲和玛拿西来领受。以色列不仅祝福以法莲和玛拿西有属地的产业啊，从下面22节可以看到有属地的产业啊，他们有什么什么地，更是把他们领进了神的应许，领进了神的国度里面，来承继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而来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在临终前他最关注的是什么，他最关注的是信仰的传承。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一再的来宣告自己的信仰，也告诉他们能够走这样的路，信仰传承。在为子女的祷告当中也可以看到最关注的是什么，不是关注自己的子女身体如何、工作如何、婚姻如何，不是这些不重要，而是更关注的是信仰的传承，能够真正的把他们带到神的应许当中，让他们和父母一样能够享受神国度里面的那个恩典，那个有永远的生命。那么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传地上的好处、属地的好处啊，你信吧，信了以后身体就好了，信了以后是家里面一帆风顺了。而有的弟兄姊妹传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信了以后有永远的生命。17-18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 挪到玛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当雅各把两手交叉，右手按在了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按在了玛拿西的头上的时候，约瑟就不喜悦。弟兄姊妹，约瑟为什么不喜悦？约瑟不喜悦说明什么？说明他现在不明白神的心意，或者不明白父亲的心意。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有限。在前面我们看到约瑟是很属灵的，蒙神保守的，是蒙神赐福的，但是一个再属灵的人，他也有自己的无知的一面，也有有限的一面。所以我们也一样，在属灵生命再成熟的弟兄姊妹，包括一些牧者，也和约瑟一样，也有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不喜悦，这种情绪也常常表现出来，不喜悦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因为不明白。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常常抱怨神。为什么抱怨？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抱怨，也不会不喜悦。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虽然能够解闷，竟然不能明白神在两个儿子身上的心意。人无论多属灵，也总是有限的，这我们要承认。所以我们要谦卑。以色列不一样，他现在虽然是眼睛昏花，年老体衰，但是他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动作，都是出于神的感动和带领，不是出于他自己，是神的引领。刚才说神对他的牧养，约瑟不清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想办法要更正，把自己父亲这两个手来摆过来。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五节就提到，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权柄。并且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二十章的十六节也提到，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神有绝对的权柄，我们要考虑什么叫绝对权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恩典的赏赐是在乎他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这是罗马书的十一章六到七节提到的意思。十九到二十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长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上。当约瑟试图来更正雅各的时候，雅各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你看，以色列虽然是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他灵里面的眼睛是非常的明亮，他清楚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将来，看见了未来，他也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是在宣告神的旨意，说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 也就是说，马拿西的兄弟以法莲将来比马拿西还大。后来我们再继续读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特别是以色列王国最后一分为二，分成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以后，以法莲支派成为北国以色列最强大的支派。那么圣经里面也后来常常用以法莲来代替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成了北国以色列的代称。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六节也提到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一个追求的。我们年龄越大，我们身体也越来越不如从前，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内心应该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生命不断在成熟，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就像雅各一样，虽然眼睛红花，但是灵里面的眼睛却是越来越明亮，能看见灵里面的事，能从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看到背后神的心意。二十一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我要死了，他知道以色列最后的17年是在埃及度过的。在埃及的这17年，可以说生活无忧，但是他灵里面很清楚，虽然神使他在埃及很富足，但他知道神的应许却是在迦南。那么雅各也相信神是信实的，那么神必然会成就神对他的应许。所以雅各不是为他的子孙继续留在埃及来做安排，一个人在临终时候他所说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他要做安排，但是他不是为子孙继续留在埃及做安排，而是安排什么呢？而是做什么呢？是凭着信心来宣告，说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这告诉约瑟，也告诉他这些子孙，要相信神的应许，神不会离开你们，便会把你们再次领到你们列祖之地，也就是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这也后来成了这些子孙在埃及第400年的一个盼望，不变的盼望。所以雅各生在埃及，他的心一直在迦南。那么哥林多后书的4章18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最后一节22节，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块地是哪块地呢？就是世界那块地。那么那块地在别的地方没有记载，是雅各曾经用刀用弓去跟亚摩利人去争夺那块地，没有提到。那么从上下文我们可以判断，我刚才也提到，那块地应该是指雅各在世界城用100块银子所购买的那个地，在33章19节。为什么说用弓用刀呢？后来可能是为 这块地呢发生过这个争夺这件事。也许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也是他女儿被这个事件发生的那件事，他儿子们在世界城大开杀戮掳掠，引起亚摩利人的报复啊，在34章的30节，当时雅各提到这种担忧。所以在报复的情况下，雅各不得不用弓用刀来守护那块地。那这里边以色列提到的亚摩利人其实不是亚摩利一个民族，是对迦南地各族的一个统称啊，在前面15章16节和19到21节提到，我都赐给你，就把那块地都赐给谁？赐给约瑟。所以后来记载，约瑟的骸骨就被葬在世界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遵照约瑟的遗言遗命，把约瑟的骸骨带出了埃及，然后葬在了世界这块地，那就是雅各给约瑟留下的这块地，也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啊。在约书亚记的24章32节、约翰福音的4章5节都提到过，比众弟兄多得一份，也就是约瑟的产业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前面我们刚也分享过，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现在归在了雅各的名下，那么约瑟也承担起了所有儿子长子的这样的地位啊，在历代志上的5章1节。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啊，从后面可以看到，约瑟作为长子，他是只是得到了长子双倍的属地的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属天的，就做完掌权的恩典，神没有给约瑟，而是给了犹大。祭司的恩典没有给约瑟，而是给了利未。所以祭司从利未这个支派里面出来，就是亚伦的后裔。那么君王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主耶稣也是从犹大出来的。那从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这一生，他过去行事为人，甚至都不如神没有拣选的以扫啊！就像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我们行事为人还不如不信的人。但是神就是这样拣选，因为神想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想拣选谁就拣选谁，这是他的主权，他的权柄。他虽然这么不堪，但是神是全能的神，神透过这么多年对他不断的破碎和建造，使一个属肉体的雅各终于被陶造成一个属天的以色列。所以在晚年的以色列的身上和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变化，判若两人。雅各不再是像以前那么行事诡诈的雅各了，而现在以色列却是柔和谦卑、信心坚定、满有盼望的以色列。所以他最后真的成为了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而且能够不折不扣的将神的心意给发表出来。他最后所说的所做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而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将神的心意表达出来。那透过雅各这一生，我们实际上 管住的不应该是雅各本人。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说，雅各这样一个人，神为什么拣选，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去想，因为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睛顶错了地方。我们要透过一个不堪的人被神的改变，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权柄，他的能力。所以我们通过雅各的一生，我们看到的不是雅各本人，乃是成全雅各的那位全能的神。我们读整本圣经都应该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包括平时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看今天地上发生的一切，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看，我们在表象背后去看那位掌管一切、成就一切的全能的神。所以全能的神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怎样成全那么不配的雅各，那今天我们也相信神照样能够成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但是蒙他拣选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来面对每天遇到的一切的事，所有的人，这样我们才有信心能够走前面的路，才有盼望来迎接新的一天，迎接新的挑战。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